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我们今天继续看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第15课恩典之约。我们仍旧是用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来看这个题目。第20问答问：神任凭世人在罪恶和愁苦的光景中沉沦吗？回答：神既然在永远之前因着他的美意拣选了一些人得永生，就进入了恩典之约，好借着一位救赎主将他们从罪恶和愁苦的光景中拯救出来，将他们带入神救恩的光景中。小教义问答使用了两处的经文，第一处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罗马书三章21-22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在前面看到神和人先有一个约，这个约就叫做行为之约，或做工作之约，或做生命之约。人在这个约的里面呢失败了，失败的结果呢就是全人类落入罪恶的捆绑之中。但是这不是整个事件的结束，它只不过是神救赎人类历史的开始而已。很快的，恩典之约就要进来。就神而言呢，父与子，就是父神与子神，早在创世之前呢就已经在一个约叫做救赎之约的约定之下。那么在伊甸园的里面呢，神也赐下恩典的约。在伊甸园之后呢，神继续不断的跟人类来讲这个恩典的约，以完成神的永旨。所以我们看到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呢，神就给人类有一个何等的应许，将来女人的后裔要击伤蛇的头，这是神给人类恩惠之约的一个起头。这个救赎之约呢，乃是在创世以前神和他的儿子之间的一个约。我们要注意，小教义问答在这里说明神在永远之前就进入了救赎历史中的恩典之约之前呢，神就已经有关乎恩典之约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就是拣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看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我们人类犯了罪啊怎么办呢，那么神才来派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不对的，神在天地宇宙万物都没有造之前，神就已经在做拣选的工作了。神在他的心意念里面，神就知道他创造世界以后会怎样，他知道他所爱的人，拥有神形象的人会堕落。因此呢，我们神在永远之前就开始做恩典的工作，那个叫做拣选。而且这个拣选，神学家认为它的本身呢也是有约的形态出现。我们买一个房子跟买房子立约，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立了约呢，这个买卖的过程呢就更牢靠了。我们的神呢，他拣选我们有一个约的过程，这个约的过程呢，那么神学家称之为救赎之约。而且这个约在永远之前，当然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出现了，所以这个约是父神和子神之间的一个约定。那这个子神是选民的元首，教会的元首，选民的元首，他跟父神之间的一个约定。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定义这个约，这个约呢乃是父和子之间的一项的约定。父赐下他的儿子为选民的元首和救赎主，而子呢也甘心的站在父所赐给他那个地位，那个地位就是他站在神百姓的地位的那一个地位。有了这个约呢， 恩典之约才有根基，才有可能，才有果效。这个约呢，可以说是整个恩典之约的开始。我们的蒙拣选是因为有了这个约。我们可以想象，神的儿子告诉天上的父神说，这一些在我里面的人呢，是被我所拣选的，这些人呢，是要蒙福的。他跟神之间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约定。由于我们的元首宗保是神救赎工程的保证，我们的蒙拣选呢，也是我们得到永远救恩的确据。因此呢，救恩是由于神的美意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天然的条件等等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的蒙拣选呢，完完全全的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好，我们进一步看什么叫做恩典之约。这个恩典之约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工作之约或生命之约是有别的。这两个约呢，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二。当人类没有堕落之前呢，神借着亚当，这是第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和普世的人类呢，立了一个约。那这个约的内容就是，人要遵行神的诫命而活着。我们知道，亚当和凡在他里面的人都失败了，都犯罪了，破坏了这个约。那么这个约的结局呢，就是永远的死亡。工作之约和恩典之约呢，是一个对比。在人类堕落以后呢，神就借着基督第二位代表性的人物，圣经上称他为末后的亚当，也称他为第二个人。神就借着基督呢，和凡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选民，另立了一个约，叫做恩典之约。所以我们看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注意，这是神的奥秘。我们不要去猜测谁是选民，谁不是选民，因为这个隐秘的事呢，属乎神。生命记29:29，明显的事呢，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譬如说，传福音得永生，这是明显的事情，这是我们该做的。我们祷告，我们传福音，我们带人信主。谁是蒙拣选的，谁不是蒙拣选的，这是神奥秘的旨意。这是神隐秘的事情，是归给神的，我们不要去猜测。我们不要猜测，归不要猜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说，哦，全世界的人呢，都是神所要拣选的，这也不对。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蒙拣选的，这些人呢，是蒙恩的对象。恩典之约的对象呢，乃是选民。后约，就是恩典之约和前约是截然不同的。这个约呢，有宗保，有犯罪之后的补救，有白白的恩典。当然前约也是恩典了，那个恩典跟这个恩典来比是不一样的。恩典之约的恩典呢，是唯独在乎恩典，不在乎行为的恩典，这是我们罪人唯一的盼望。唯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之约，才可以把我们圈在神恩惠的下面。无罪之人凭工作之约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步，有罪之人凭着恩典之约反而能够达到。这就让我们看到恩典之约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神白白的恩典。那么这两个约呢，我们也不要把它看成一种全然的对立，它还是有它相呼应的一些的地方。工作之约因着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赐下了恩典之约，要使人蒙恩啊。行为不是恩典之约的条件，但是呢，行为是蒙恩之人信主以后，他到底是不是蒙恩之人呢的一个证据。假如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还是那样的坏，还是那样的诡诈，那我们要怀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了。假如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的行为有很大的转变，我们就说这个人大概是一个基督徒了，因为行为是一种后头的一种证据，显示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在恩约之下。 我们也稍微看一下恩约的救赎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恩约在人类犯了罪以后呢，那么神就不断的应许他的恩典。不过一个最成型的最典型的恩约呢，乃是亚伯拉罕之约。接着呢，神借着天使中保和摩西所立的西乃山之约，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旧约了。还有呢，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大卫之约，以及在先知书时代，特别是大先知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神要和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成全了。所以这一脉相承的都是恩典之约，有它的连续性。我想这个中间比较叫我们会产生困惑的就是西乃山之约。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那边让我们看到保罗他在比较律法跟恩典，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误解，以为这个西乃山之约呢就不是恩典之约。不，西乃山之约还是恩典之约。我们在摩西五经，特别是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的这后四卷，跟摩西有关的这些事情，神在摩西时代跟他的百姓立了这个约，叫西乃山之约啊。这个约本身是恩典之约，我们在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恩典。立位记是西乃山之约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献祭，这些献祭就说明了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到神的跟前，必须借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祭物，而这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祭物就遥遥地预表着将来要来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西乃山之约告诉我们，我们人必须靠着神的羔羊救赎主来到神的跟前蒙恩。西乃山之约有讲到律法，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为西乃山之约的意义呢做了很多的探究。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保罗辩论了一阵子以后呢，他就有了一些的结论了。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22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那么在这里使徒保罗他甚至这样说，他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在这里看到西乃山之约，它是帮助人寻求基督，认识基督，它帮助人看到自己的本相，好叫人起来寻求主的恩惠。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说，行这些事就因此活着。这句话常常给我们带来一个困惑，以为说西乃山之约就是叫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叫我们靠着好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西乃山之约反映神在伊甸园里面的工作，神创造人把人摆在伊甸园，当人类没有犯罪的时候，人的里面有很好的良心，人凭着良心感触到神给我们的十诫，人就知道该做什么来讨神的喜悦。你们如此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在伊甸园里面的光景。那么西乃山之约为了要叫人得救，他就叫人继续去行，照着你良心对十诫，不是对我们自己的良心，是良心向着神给我们的十诫去做。我们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律法师碰到了主耶稣，那么他的问题是，我该如何行才能得永生？那么耶稣就反问，你懂十诫吗？他就背了十诫。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没有说，你看看，你有罪， 耶稣说，你就如此去行吧。这句话就是神立西乃山之约的意义了。主耶稣告诉那个律法师的那个行的那个字，是希腊文的现在时，意思就是说，你一直不断的去行吧。主耶稣当然知道，他总有一下子要露出马脚，他会因此看到他里面是一个罪人，他没有办法去行神圣洁的律法。神在伊甸园所立的生命之约、道德律、十诫没有废去。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那边让我们看到，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看，我们的神仍旧叫我们去行，但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乃是随从圣灵而行。随从肉体的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随从圣灵的体贴圣灵，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与平安。所以我们常常要注意到，就是西乃山之约，我们所说的旧约和新约之间呢，它有它的对比，它不是一种对立，它有它们之间有它的对比，也有它的连续性。它有什么对比呢？我们看到对象程度的不一样。旧约只对一个国或者一个民族，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或以色列国。新约呢是普世性的，凡是人都有神的工作。启示录末了他说，我们的神啊，他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买了人来归他自己，是普世性的。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旧约比较看重物质，所以他有祭祀的制度，杀牛宰羊。而新约呢是看重灵性。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要敬拜神的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你们撒玛利亚人所说的基利心山，都不是。今天敬拜神的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新约是非常非常的属灵，他看重灵性。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恩典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旧约的恩典呢有它的局限，而新约的恩典呢就何其的丰沛，丰盛的恩典。第四方面，我们看到是隐而和实际的对比。旧约不过是将来要来基督耶稣和他所带来救赎的隐而，那实际却是基督和他所完成的救恩和救赎。但是我们不要忘掉，不论是西乃山的旧约，还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立定的新约，他们在本质上呢都是恩典之约，都是神跟人类所立的恩约。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要如何进入这个恩典之约呢？乃是因着信靠基督耶稣所完成的救赎而进入的。我们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都相信是靠着信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而得救的。可是呢，在这个信心上呢，我们又开始做文章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我们的得救呢是本乎恩啊，这些大家都同意，也因着信大家也同意。可是呢，保罗进一步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边所说的这个这呢，乃是指的信心。所以保罗意思说，我们得救的那个信心呢，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因信称义，可是我们得救的那个信心呢，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那个礼物信心去信神。所以保罗说，第九节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因为信心和行为是相对的，出于行为就不是出于信心，出于信心就不是出于行为。那么为什么神要叫我们因信得救呢？第九节下半说，免得有人自夸。那我们人真可以夸口了，如果信心是从我们人自己来的，信心也不是，信心是神赐给我们。 好叫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去信靠神。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段的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讲到我们的信心跟恩典之约的关系。我们怎么进入这个恩典之约呢？乃是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蒙恩是出于神的恩典，真是浩大的恩典。在创世之前呢，神拣选我们，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们信心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既然信了主以后呢，神要一直不断地保守我们，不仅到今生的路中，而且进入到永世里面，神都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从这个恩典之约的架构来看神的恩典呢，我们就更觉得神的恩典是何等浩大了。他用心是细腻，他为叫我们的心安稳，我们的神就跟我们立约。立了约以后呢，我们的心就稳妥了。就像我们买房子，两边没有谈妥之前呢，我们心不安，生怕买不到或生怕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双方就立了一个约，有了这个约以后呢，我们这双方的买卖呢就很牢靠了。买的不怕对方骗，卖的也不怕对方耍，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约在那里。今天同样的，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得救的那个约呢，是一个约的，是非常非常牢牢靠靠的。因此我们要怎么进入这个恩典之约呢？我们方才说过，乃是靠着悔改和相信。这悔改和相信我们以后会再讲得更深入更细腻，但是我们在今天，我们要先把话讲到前头。我们之所以蒙恩，那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叫我们信他并向神悔改。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看了圣经才知道，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我们。而且你是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主啊，这是恩典，是何其浩大的恩典。父与子就立了约，为了要叫我们将来所蒙的恩约是牢牢靠靠的。主啊，你和我们人类立了恩典的之约，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人类在救赎的历史中间向前进的时候，凡是选民都得救了。特别是新约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华人离开我们的神那么远的一个族类，我们也多少人信了主，因为这是主你白白的恩惠。主啊，这信心是你所赐的，好叫我们能够来信靠你。按着恩约，有一天主你要再来，我们深信你要带领我们进入永远的家乡。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我们很快的再把今天所讲的恩典之约做一个总结。神真是爱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拣选我们。拣选我们的那个拣选呢，也是在约的形式之下产生的，而那个约是神跟他的爱子之间的一个约定。天父拣选他的爱子成为选民的元首和救赎主，而他的爱子也甘心乐意地站在神百姓的地位去进行拯救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恩典之约呢，跟工作之约不一样，它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人只有白白的领受。恩典之约在人类堕落以后可以说就开始了，那这个叫做神拯救人类的那个救赎的历史。中间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之约，还有呢西乃山之约，就是摩西时代，大卫之约，以及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新约。我们在恩典之约里面所看到的都是神白白的恩惠。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会。